大家、早安、让我们低头，我们再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又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不但拣选我们，你更以慈爱信实来保守我们。虽然我们的人生不是花香长漫，不是、一帆风顺，但是不论是顺境逆境，我们都经历了 许多的恩典。我们相信你对我们的旨意是美好的，你是要赐给我们平安，不是要给我们灾祸。但主啊，有时候我们在、不明朗的过程当中，我们难免疑惑，我们难免信心动摇。但主啊，就求你施恩给我们，赐给我们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赐给我们有一个对你、不渝的爱心。主啊，让我们能够、被你吸引，然后我们快快的来追随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兄姐妹、在我来的那个地方哈，我出生地、每年七月份呢都是很特别的一段日子哈， Jackie 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文莱苏丹王的生日哈，7月15号。然后呢他一生日呢，就前前后后呢那一段日子呢就是、大节日哈，我们都要、你情愿不情愿也好，你也要庆祝哈、其中一个呢、就是、晚上呢有这些花灯以花车的游行哈，就是学校呢要花很长的时间，每间学校哈，然后我们会装饰花灯，装饰这些然后我们有个游行，游行、一方面庆祝苏丹生日，一方面呢也是比赛哈，看看谁能够拿花、设计最好。那时候呢我们是最高兴的了，因为我们作为这些，特别你到中学的时候呢，你大哥哥大姐姐了，你就可以代表学校去做什么呢、去参加游行哈，抬花灯哈，抬花轿哈，这些东西哈，那就是我们可以难得有一天呢，就是父母亲呢不理我们，让我们可以玩到半夜回家的那一种哈，所以对我们来说是美好的回忆哈，所以真的很希望苏丹天天生日哈。那这是我童年对游行队伍的这一种的记忆哈，因为我们庆祝一国之君的生日。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其实它也描述了一个游行的队伍哈、就是耶稣的进耶路撒冷城哈、这个进城呢、却有点不一样，它没有花灯，没有花车、没有达官贵人、它没有衣着华丽、座驾呢也不是很隆重，但是耶稣的这个进城的仪式呢，对我们来说呢却有非常重要的含义的是什么含义呢？让我今天呢透过三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呢，耶稣的进城呢、就像刚才经文也告诉了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其实他，我们知道他是有权柄能力的，但是呢他又是一位温柔慈爱的主。在这个进城的这个描述当中、很彻底的来描述了给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1章开始呢，就是记载耶稣在受死之前呢，在世上最后一周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称它为受难周哈。它记载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到他钉十字架的整个的过程。当然其实我们知道耶稣的这一次进城呢、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的、但是却是他在世的最后一次，因为这次他是为了被钉十字架要救赎世人呢而进耶路撒冷呢。当时呢圣经是这样说的，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耶稣和门徒将进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了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然后耶稣呢就进城去了，圣经是这样描述的，他说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 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那留意是驴跟驴驹，不只是驴驹， 把自己的衣服踏在上面，耶稣就铺其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依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耶稣既进入耶路撒冷，何曾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那这个进程呢，我们可以说很吸引眼球的，很吸引眼球。因为为什么呢？这里说何曾都惊动了啊，其实在耶稣的整个事工当中呢，他很少是这么高调的啊，他经常是尽量的要避免引起群众这些狂热的这种反应哈。但这一次的不寻常呢，让我们知道呢，耶稣这样做是有他的原因哈。明显呢，就是要显明他自己的身份，好，就是要让人知道他。所以这个进程的模式呢，当然也很理所当然。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这样大张旗鼓的进程呢，很符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的身份。首先呢，他是什么呢？他是神的儿子嘛，是人类的救主，是宇宙的君王。所以他进城的时候有群众夹道欢迎称颂他，这样的欢迎仪式是很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有权柄呀，理当这样受敬拜，表明他的身份和他的权柄，对不对？但是这个进城的模式呢，却又很特别哈，因为耶稣呢说这里他是骑着驴驹进城的，就是骑着小驴子进城的，就是还没长大的驴。所以而且马可福音呢特别强调呢，这批驴驹呢是没有人骑过的，就是另外一段经文呢，他说是没有人骑过的。我给你们看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圈来，是没有人骑过的。那这批驴驹存在的目的呢，所以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记载给我们看到，没有人骑过他的，他存在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准备好要服侍这位天国的君王。然后我们如果查考圣经的背景的记载呢，其实古代的犹太人呢，在还没有普遍有马呀马车之前呢，驴驹呢经常是被用来做君王的坐骑的，坐骑的，很奇怪，君王很高高在上，但是呢却是坐驴驹的。我给你们看一些经文哈，在四世纪里面呢，有一段记载说，在他以后有基列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沃特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好，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也是四世纪。以伦以后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骑着什么70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然后呢，有一次还记得大卫逃难的时候就被这个洗巴给骗了哈，然后就是瞒着他的主人这个米非波士，然后呢他来迎接大卫，要服侍大卫，然后大卫就跟他有个对话。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所以我们看见由于驴不像战马那样威风，所以骑驴的君王呢表明他的谦和，对不对？马太福音21章4到5节更表明耶稣这样进城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的。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他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那这段经文呢，他说是引用先知的话，它出自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它就是在撒加利亚书9章9节。西安的民呐，应当当大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着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耶稣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他表明他就是那一位要来拯救人类的弥赛亚。这让我们看见了耶稣把预言带给人，并且说明自己是应验了这个预言的。然后耶稣以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他是有权柄，他是有能力的，就像撒迦利亚书这样说的，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将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段经文是在描述这位弥赛亚，所以耶稣的进程就是要显明他是弥赛亚，就是撒迦利亚先知里面所预言的这一位谦卑这位有权柄的君王。不过呢，他跟一般的君王很不一样，一般的君王很意气风发，对吧？不可一世， 可能是骑着骏马而来，但是耶稣这位君王却是骑着驴，而且是驴驹子而来。为什么这位君王要这样做呢？他主要表明耶稣是温柔的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一方面他是充满能力和权柄的主，但是呢，他又很温柔的骑着小驴子，他有权柄，他有能力，他顺服 他有权柄，但是他却顺服天父的旨意。他的温柔跟慈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并不是高高在上，而是道成肉身，从天上降卑到人间，成为人子的耶稣。所以今天我们要被提醒什么呢？我们的主是有恩典，没有错，他是有真理的神，但是他也是有恩典的神。我们的主是有权柄能力的，但是也是温柔慈爱的主。耶稣就像一个充满知识的老师，他更很严厉的来对犯错的学生责备，但是呢，他却可以很谦卑的又来到学生的面前，蹲下来跟他说话，来甚至跟他说个有趣的故事。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因为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常常忘了神的权柄能力能够胜过我们的环境与困难。我们知道他有能力，但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们。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的温柔慈爱他会与我们同在的。就像过去几天我有发给大家关于有一位宣教士，在泰国宣教士他们在这个困境当中，儿子就是突然间发现脑里面有个血瘤，然后呢现在还是在治疗当中，但是他们很无助啊，因为他们就是自由传道人，在那里没有差会的支持，两夫妇在那里支帐篷然后先生在北边教书，太太留在曼谷，然后小孩突然间有事发生，然后经济情况也不是太好，就是靠着信心生活的这一种然后他无助的时候就想到希望有人为他们祷告，刚好他上过我的两门课刚刚结束，然后呢就问我们的教会能不能为他祷告，然后大家祷告，然后我又通知了神学院里面的以前的那些旧的神学生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发现上帝有恩典，慢慢的让他的儿子就是开始有往好的方面那里走。弟兄姐妹，是的，我们的主有权柄的，但是我们的主更是以谦卑来对我们的。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我们应该怎样来活我们的生命呢？我想就是把我们的谦卑生命活出来，也对人有恩。我们在家里可以这样把谦卑活出来，我们在教会里可以把这样谦卑活出来，我们在生命里面去活出这个原则来。或用个例子来说，就像在团契可能你跟某人闹了一些意见，也许大家没有听清楚，或者大家不是太理解，没有采纳你的一些想法，你会怎样呢？当然会很不高兴，但无论如何你心想反正这个跟真理无关，不把这个事情放在 心上，然后你反而去配合大家，因为你的配合呢，大家合作得很开心。我告诉你，你为主所退的那一步就好比是效法了主的谦卑， 又可能你是在家里面，就跟你的配偶呢，就是大家坚持不下一件事情，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大家的结果都是希望一样的，但方法有点不一样，所以声音就大了一点。然后呢，你突然间想到耶稣也谦卑，你就学习沉默，不讲话，然后呢，你一定会坚，然后你发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你会很委屈，但是我告诉你，你一定会经历更多主的恩典，可能你的关系就能够更加的和睦。有一位传道人 F.B. Meyer， 他曾经这样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从前以为呢，神的恩典总是放在很高的价值上面，所以我想拿到价值上的恩典呢，我就要爬得高一些，长得高一些。但是如今我发现神的恩典呢，其实在一个比一个更低的价值上，我如果要拿到价值上的恩典呢，我就要学会弯下腰，弯得越低，就能拿到的恩典就越好，就越多。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进城，我希望能够给大家的第一个思考，学习耶稣那样，虽然有能力，但是谦卑，放下权力。所以主耶稣骑驴给我们的第一个可以思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主有权柄能力，但是他有温柔慈爱，所以我们可以像他那样的谦卑。好，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主要透过门徒来成就他的美意的，也就神是希望用人来跟他配合的，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被主使用。我们来看耶稣差派两个门徒去前面的村子的时候，他们去了，就把两匹驴牵过来。为什么要两匹驴牵过来？因为其实主要是想用驴驹，对不对？但驴驹呢还在喝奶，如果不把妈妈也带来呢，驴驹可能不干，所以他们就把驴妈妈也带过来。所以当他们牵着驴的时候呢，其遇到驴的主人了，所以驴呢是要失去两匹驴的，不是一匹而已，是两匹的。所以呢，主人又要允许。当耶稣骑着小驴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门徒就做了一件事情，把衣服铺在地上，而且群众呢就砍了这些树枝铺在路上，他们都是在为君王来预备道路。弟兄姐妹，其实想想，耶稣其实可以自己去把驴圈过来的，但是他乐意透过门徒去成就这件事情，他乐意门徒和众人去把衣服树枝铺在他要走的路，他可以叫上天父差派天使来帮他做这些事情的，但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要用人群来帮助他。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常常透过我们来成就他的美意的。虽然把驴圈过来给耶稣看起来不是一件什么大事情，可是两个顺服的门徒参与在这件荣耀的事情当中，包括过这个两匹驴的主人、铺衣服的门徒、铺树枝的群众，都在这件事情当中有份了。弟兄姐妹，教会呢也是这样，里里外外有很多的事工是需要有人来投身和投入的。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我们要知道不是单靠我们自己是可以完成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就都是要许多人的帮忙。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感恩我们身边长期帮助我们的家人、同工、朋友。如果没有弟兄姐妹的帮忙支持，我们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光景，对不对？今天的这两个门徒就是很单纯的听主耶稣的话，他们不问为什么，他们就是照着做，找到驴子，跟驴的主人说主要用他，然后把驴就牵到耶稣的面前。其实我们如果回到当时，你再想一想，如果你是那两个门徒，听到这个命令，你当时心中会有什么的想法呢？也许你会这样想，哎呀，就这样去圈人家的驴呀，要给钱吗？主人会让我们圈来吗？真的假的呀？真的会有驴在吗？还要有小驴驹，可能是母子驴在一起，都要牵来了， 因为如果签了小的不签大的，大的小的可能就不愿跟我们来了，很尴尬哈，还是不要了，这个要求有点奇怪了哈，人家把我们当小偷怎么办哈？耶稣应该也会想到，也门徒会问这些的问题，所以说，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耶稣应该想到他们可能会有这种顾虑。如果他们问你为什么拿这两匹驴子，耶稣就说主要用它。哎，这句话其实也很奇怪哈，没头没脑的就去拿人家两头驴子，然后就跟这个主人说主要用它，主是谁他也不知道，说了这话他就会给我们牵来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弟兄姐妹，怎么可能？这就是我们经常经历神的拦阻最大的问题，我们觉得不可能啊，神说要依靠神就能蒙福，我们说怎么可能呢？神说不可放纵情欲，我们说怎么可能呢？神说要诚实做生意不能用两种砝码，圣经说的，我们说怎么可能呢？在这个世界里神说不可以外貌取人，审判要公平，我们说怎么可能呢？神说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自然变为有福，我们说怎么可能呢？我们说 你只要祷告神就会应允你，说怎么可能呢？你的病痛神会医治你，你说怎么可能呢？弟兄姐妹，有时候主要我们做一些不是一些事情，我们如果忠心的去做，就会带来很棒的结果的。不论什么事情，我们如果学习去做，不抱怨，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主耶稣会喜悦的。就像这两个门徒把驴子牵到耶稣的面前，成就了一件美事。所以耶稣不是要把我们带到困难的境地，他其实是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你越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吗？他就越能够帮助你去完成，因为他乐意使用我们去完成他的事情。可能大家也听过这些的类似的见证哈，据说真是了哈，据说有一位老先生，他到了美国纽约，他很想传福音。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美国的 Brooklyn、Queens、Flushing 这些地方有很多的公园，那些公园现在已经都是中国人霸占了。你一去你还以为回到国内，就是很多这些中国人在那里你上网去可以看到很多这些录像。然后呢，就说有一位老先生呢，他就是到了美国纽约，然后他很想传福音，他就发现哎呀，他又不会讲英语哦。然后呢，他就到处向人传福音，所以他怎么传福音呢？他就一看到有中国人面孔的人呢，他就问他，哎，你会讲。因为他不会讲普通话，他只是讲粤语哈。他说你会讲广东话吗？然后去到，然后对方刚好说，哎，我会啊，我会。他说，哎呀，他说，我这里有一张东西，上面是英文，我看不懂，你们读给我听哈。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就单张，福音单张。然后对方呢就拿着这个，然后呢就，对方当然会讲广东话，又会讲英语的那种，然后呢就翻译给他听哈。知道现在可能不大管用，因为现在 AI 可以帮你翻译了哈，以前 就挺方便的，说，我不会啊，你帮我翻译。然后呢，然后他读完之后，他说，哎，你相不相信你刚才所读的那些东西？哎，他竟然带人信耶稣啊，用这个方法带很多人信耶稣，这真是来的。然后呢，另外有个故事是有一个弟兄，他教育程度不是很高了，他是修水管的。但是有一次呢，听完布道会啊，这些培灵会，他很感动，想去宣教哈。然后呢，想做宣教士，然后他就去差会面谈。那他学历不高啊，所以差会说：“哎呀，我不能派你，我们至少要读的什么什么的学位的。”但是呢，他心智又很火热哈，这个差会又觉得很不好意思拒绝他，然后说：“我们大家回去祷告嘛。”祷告回之后呢，大家两边都觉得。差会又有感动，说想差他，他还是很有感动想去。结果他们 派来派去，想派他去哪里呢？就把他派去非洲哈，反正那边教育的水平比较，可能派他去一些乡村啊那种哈，就是不需要太高学历的那一种，去那里。所以他去到那里呢，他怎么办？语言又不通，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向人传福音。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技能，就是什么呢？就接水管。而非洲你知道最缺的是什么吗？就是水哈。所以那边的人都要水的时候呢，他就帮人家怎样去找水啊，然后接水管啊，然后呢接下来他结果呢，他因为在那里混的久了，结果他的非洲话是所有人当中所有宣教士学的最好的，而且成了最好的宣教士，因为所有人都在找他。弟兄姐妹，你看我们每个人擅长的东西都不一样的，上帝也没有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做同一样的事情。神感动了你要去做什么的事情呢？让我们学习听出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并让主透过我们来成就他的美意。但问题是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愿意走出去，做一件为主做一件疯狂的事情。你还记得当时在耶稣的时代有四个朋友，他们就是很疯狂的把屋顶拆了，把他们的朋友放到耶稣的面前那件事情吗？然后耶稣说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说你的病好了。所以耶稣是看到那四个朋友，那四个朋友 很癫狂的把人家的屋顶给拆了。你可以想象今天有人来到你的家里面，急得水泄不通，就拆了你的房顶，然后从房顶下去，你就骂死他，对不对？那当时他们就是 为了来到主的面前来为主癫狂。我记得以前我有位导师，他说你知道圣经里面神特别喜欢为他癫狂的人，就是为他信来跨出那一步的 地方的人。这两个人也是，你别看他们去找那个两片驴子，特别对我这种那么内向的人，我看那段经文就说，哎呀，这个事情才是 你如果真的是当时我是门徒，你别猜我，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的。但是耶稣却差他们去，他们去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所有东西都很配合，然后他们在当中蒙恩，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因为耶稣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耶稣叫我们去做的事情，并不是要为难我们，他其实就说我已经想好了，安排好了，你就去做吧，你照我的意思去做，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你看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我们 很怕，哎呀，我们就是传福音会怎样，会被人骂，会怎样去敲门怎样。但你发现你去的时候安排好的，人心已经准备好的，我们仔细去参与。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进耶路撒冷这个故事，这个记载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个方面就是他是有权柄，但是他又是谦卑的，所以我们可以学习谦卑，像他那样。那他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是准备好要被主用的，因为耶稣是希望透过跟随他的人来成就他的美意。然后这个记载还有一样东西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要为我们的生命带来震撼的，他要来改变我们。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到十一节这样说，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和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城让耶路撒冷的百姓感到很震惊的，是什么样的人引起了这么大的骚动呢？他们说这个人真的是要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吗？然后他们说，哎呀，原来这他是来自加利利的拿撒勒，一个那么不起眼的地方竟然会有一位先知出现。弟兄姐妹，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所造成的震动使人感到震惊。我们今天所认识主的人，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认识主的人都是曾经感受到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那种震撼的人。你想你对不对？我们都曾经被他震动过。耶稣不只进到耶路撒冷，他道成肉身的来到这个世上，他自己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他的复活使圣殿里的幔子裂开，让人神的阻隔给拿掉了。他开启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因为他的救恩可以免去天父对于罪恶的愤怒，然后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得怜悯得恩惠。弟兄姐妹， 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的恩典，多么令人感到震惊的事情。你知道当年宗教改革的那个马丁路德，他为什么会走到宗教改革那条路？因为他常常，因为他当时三十几岁，做了几十年的神父，但每次他施圣餐的时候，他却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教说，上施圣餐的时候，那个饼会很神奇般变了成了耶稣的肉，那个杯会很神奇般变成了耶稣的血，那是天主教的认为了。但所以他拿着那个饼的时候，他觉得我怎么配拿着耶稣的肉呢？我怎么配拿着耶稣的血呢？所以他经常就觉得他不配去做这件事情。一直到有一次他读罗马书，他看到里面因信称义，他整个人被震撼，他发现原来耶稣为我成就了那么大的恩典，我是因信称义得到这个恩典。马丁路德因此就开始了这个改变了整个基督教历史的一个宗教的改革。弟兄姐妹，世界上充满了这些耶稣震撼人心的例子，这些令人震惊的事情，但是远远比不上耶稣来到人间拯救人的这个震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被他感动到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因此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呢？我们如果真的让主耶稣真实的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就要把许多的事情的主权交给他，这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大的震撼。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耶稣更进入到你我的生命中，他带来了希望，他成为我们的震动、拯救和力量。耶稣也要为我们的成为生命的主宰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雅歌，他说，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其实这句话呢，在雅歌里面呢是有点不一样的。雅歌那句话应该是，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是从我变成我们。我记得以前我们在 黄昌豪牧师家查经的时候，我们查过雅歌，他特别提到这一点，就印象很深刻。他说，原来当一个人被耶稣吸引的时候，他的生命的改变会导致什么？其他的人也被吸引的。所以当你一个人被吸引，其他人也会被吸引。所以雅歌的作者他那句话，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他的心愿不只是我而已，然后我得到了改变，我得到了恩典，我希望其他人也跟我一样来被你吸引。所以一个爱主的人，他一定会怎样？他一定是被主感动过的，然后他也很希望别人像他那一样能够被主感动。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我敬拜上帝，是因为主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了震撼和改变，所以我们也希望别人的生命也有震撼和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自私的，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无私的，是要把神对我们生命的这种改变再继续的往前走。弟兄姐妹，这就是主带给我们的震撼，生命的不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震撼的，被震撼的经历，然后经过那些的经历之后，你就不一样。我们人生会有很多很多的阶段，它不是说你一次就成功，然后但是在你生命里面，你会经过无数次神给你的这种震撼，然后这些震撼呢，就导致你的改变，也导致别人会因为你的改变而蒙福。我自己的人生里面有好几个，我记得其中一个对我震撼最大，就是1993年我到巴拿马的那一趟。我当时呢，其实只是想去看看我病危的外祖父而已，但是在短短的五天里面，我好像到了一个 让我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整个改变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那短短几天的时候，看到了原来主所关心的是什么。记得当时呢，我就碰到了一些的中国同胞，巴拿马当时有10万的华侨，然后呢，我发现他们对福音的那种饥渴哈。我记得当时呢，就有机会跟一位国内来的一位富人传福音哈，他是在那里做打工的。然后我从来没有试过，我一讲完之后，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当然好啊，你的耶稣那么好，为什么不要信哈？把我吓坏了，我还说你是不是听得不清楚呢？又再重复跟他讲了一遍，你知道那种震撼哈。然后我就看到有很多的生命很不值钱哈。我记得呢，就当时呢，我从我二舅的店里出来的时候呢，他要载我去观光嘛。然后上车之前，他们的店铺有个24小时都有守卫的，然后12个小时轮班。然后那个守卫带着机关枪，拿着两只手枪，然后呢，突然间走来跟我开门，让我上去。然后看着那个守卫呢，他脸上是很创伤，全部皱纹。很年轻的，满脸皱纹，满脸就是忧伤。我突然间看到那张脸的时候，我觉得很难受，你知道吗？然后我上车，我就问我的二舅，我说他们这样站一整天12个小时，他们是收入怎样？他说具体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给这个安保公司是很多钱，他们到他们口袋呢，可能就是几块钱而已，一天。然后我说他们24小时在这里有没有出过事，他说死过一个。有一天早上他们来发现守卫找不到，后来躺在沟渠里面被打死了。你知道我当时就是看到原来可以为了几块钱美金卖命的生活。然后我脑子里面我就出现了两幅图像，一幅图像就是哇，一群肥美的羊在很美的草地上，却不想吃东西，厌烦这些草。然后又想到看到脑子里面出现另外一群羊，很瘦的，然后呢没有草吃，然后很渴慕，希望有人去喂养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面就出现那个图像，然后很久很久很久都是经常有那个图像。然后突然想，那些肥羊是什么呢？我说 是什么呢？一想温哥华的肥羊，然后这些瘦羊是巴拿马的瘦羊。然后当时心里面就有想法，我说 我要怎么使用我的一生呢？我这一生呢，我真的宁愿去喂养那些没草吃的羊，而不是去照顾那些有草吃却不想要吃草的这些的羊。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发现原来透过那一次的几天的行程，我心里面被震撼。震撼什么呢？就是我开始明白，原来耶稣所关心的是人的灵魂，而主把他所关心我的事情也放在我的心里。弟兄姐妹，那一次对我生命的震撼，使得我思考我要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在我们的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被主的生命震撼过的，因为主要我们走在一条不同的路上面。你的生命有被震撼过吗？你有没有因此走在一条不同的路上呢？透过今天的信息，耶稣骑驴驹的进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我希望大家知道，弟兄姐妹，耶稣有权柄，但是他却谦卑温柔慈爱的对待我们。所以我们要把准备好像他那样活出谦卑的生命。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我们的神是愿意我们参与在他的施工当中，所以我们要准备好被他使用。但你要相信，当他使用你的时候，他要你去做的事情他已经想好，你就去吧。你会成就你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然后我们也要知道，耶稣的来是带来生命的震撼和改变， 所以当我们准备好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你就要准备好被他来感动你，被他来震动你。这个震撼和改变不但是改变你，也会改变你的周遭，改变你身边的人。主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透过这个你当年骑驴驹进耶路撒冷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主你是谦卑的，主你是用我们的，主你是要带来改变的。主啊，我们因此来到你面前，愿意俯伏，求你使我们谦卑，求你来用我们，也求你来使我们生命被你来震撼。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